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终南。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是第十五课，我们开始探讨到关于监狱书信。那我们上一课也提到过了，一共有四封的监狱书信，你还记不记得有哪四封呢？我相信你一定记得了，上一课我们已经讲到其中的一封，就是腓立比书啊，这是月星最喜欢的保罗书信啊。因为呢，上一课也跟你分享过了，在腓立比书信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保罗所流露的对于这个信仰的群体那种很深厚的、很亲切的那种关系，还有呢，保罗在被囚的处境里面，他仍然能够流露出那种从上而来的喜乐啊，这是啊非常啊深刻的一封的书信，所以月星非常的喜欢腓立比书。那监狱书信除了上一次我们讲过的腓立比书以外呢，还有三卷书，那就是腓立门书、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那今天呢，在十六课里面呢，我们就会谈到监狱书信的第二封书信——腓立门书了。那腓立门书呢，是最短的一封的保罗的书信。那月星会用一课这么长的时间呢，跟你谈到的。因为呢，在其他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里面，能够很详细的讲解腓立门书的机会不算很多，所以呢，月星很愿意用一课的篇幅来跟你一起认识这一封特别的书信。那千万不要看腓立门书是一封很短的书信啊，它虽然短，但是呢，却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保罗书信的一个整体哈。所以呢，腓立门书这一封书信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一封短短的保罗书信的内容是什么。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啊，在这一封书信里面出现了两位重要的人物。那当然除了写信的保罗以外呢，还有两个人是他所提到的。第一个人呢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那腓立门书的带信的这个人呢，就是阿尼西姆了。阿尼西姆是哥罗西人，他本来呢是腓立门的一个奴隶哈。那另外一个人物呢，除了阿尼西姆以外，就是腓立门了。当然这封信就是写给他的。腓立门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期间信主的啊，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十九章第十节，还有呢，当然在《腓立门书》里面十九节也提到。那后来呢，腓立门成为了哥罗西教会的一位的领袖，在他的家里面就有聚会的。在《腓立门书》里面就出现了这两位主要的人物。那到底这封短短的书信内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快的速度啊来速读一遍哈，我们就知道内容讲的呢啊有一个背景。阿尼西姆我们刚才提过了，他本来是腓立门的奴隶哈啊，可能因着某一些的原因，他偷偷的离开了自己的主人，然后呢逃到罗马这个地方啊。当然这是在当时来说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当阿尼西姆他逃到罗马，他遇见了保罗，认识了保罗，而且呢很奇妙的，他蒙保罗的带领，阿尼西姆悔改归主了，然后呢继续的留在保罗的身边来服侍他。不过呢，毕竟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他从主人那里 逃出来啊，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件事情本身呢是犯法的一件事情。保罗认为呢，阿尼西姆仍然应该面对律法的规定，回到他的主人腓利门那里哈，因为呢这才是合法的哈。结果呢，阿尼西姆也在保罗的劝勉底下呢，他终于愿意回到主人的身边啊。所以呢，当他愿意回去的时候，保罗就亲手写了一封信，打发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信回到主人那里去哈。这封信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腓利门书了。那刚好那个时候呢，推基古也带信到哥罗西的教会去，所以呢，保罗说：“哎，正好了，阿尼西姆，你就跟推基古一起去吧。”腓利门书这封信的内容就是，简单来说呢，要求腓利门饶恕阿尼西姆，并且呢，把他当作是主内的弟兄来看待。啊，这个是腓利门书里面主要的一个主题。在监狱书信里面呢，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其实呢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哈。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呢大概是同时期所写的，也就是保罗第一次被囚的时候，也就是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啊。刚刚我们说呢，当保罗打发阿尼西姆带着这封腓利门书给腓利门的时候呢，刚好呢推基古也要带信到哥罗西，他们两个人是一起同行的，所以呢是写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那么到底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有什么关系呢？啊，他们三封书信之间有一些共通点啊。第一个共通点，当然三封信都是属于监狱书信了，是保罗被囚的时候所写的。而腓利门书呢，是保罗跟提摩太一起合写的一封信，最少这封信里面有一部分甚至是保罗亲手所写的。而我们留意哥罗西书的话呢，我们从哥罗西书的4章18节，我们可以发现哥罗西书同样是由保罗和提摩太两个人一起合写的。不过呢，以弗所书呢就没有提到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写信人。我们都同意以弗所书是保罗所写的一封书信哈。除了这个共同点啊，都是属于监狱书信以外呢，腓利门书、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三封书信的问安的名单，哎，原来呢有一些重叠的。那我们根据腓利门书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里面提到呢有几个人物的名字，包括了跟保罗一同被囚的，有以巴弗，有马可，有亚里达古，有迪马和路加这几个人。保罗写信打发阿尼西姆回到主人腓利门那里，那么他在信里面呢也向腓利门的妹妹亚腓亚还有一同当兵的亚基布问安。那你发现呢出现了这两个人物。然后在哥罗西书里面呢有一部分的名字呢也再一次的出现了，比如说推基古，那这位的代信人，还有阿尼西姆也都在哥罗西书里头出现。保罗打发他们两个人向教会报告自己的近况。那还有呢，在哥罗西书的4章里面同样的提到有亚里达古、马可的名字，另外也出现了路加、迪马、以巴弗的名字。那当然还有耶稣和尤士都啊，这位弟兄的名字。那这些人的名字呢，除了推基古和耶稣、尤士都以外呢，啊，剩下来的名单呢，跟腓利门书出现的名字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在哥罗西教会的群体里面呢，保罗却只提到亚基布这位弟兄。保罗问候老底嘉教会的信徒，包括了宁法还有宁法家里面的教会，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所提到的。那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保罗期待哥罗西教会和老底嘉教会交换他们的信件来念。 可见呢，在保罗看来呢，希拉波利、哥罗西、老底嘉教会彼此之间他们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才会要求他们把书信交换来传阅的。那我们发现这些人物的名字的重叠，其实反映出这些的信件可能是在同一个时间写成的，也是从同一个地点由同一个代信人送出去的。以弗所书唯一提到人名的地方呢，是第六章的21节到22节，这里提到的名字是推基古。推基古这一位的送信人把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联系起来了。那这一串人物的名字哈，这个名单呢，也跟其他新约书信里面哈出现的名字是符合的啊，包括了《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名字也是符合的。那比如说呢，我们从啊这些记载当中，我们知道马可、巴拿巴的亲戚啊，曾经跟保罗同行有一段的时间，还有呢，推基古、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是曾经跟保罗同行的。以巴弗和阿尼西姆呢，就单单出现在腓利门书和哥罗西书里面。还有刚才我们提到一位弟兄的名字耶稣啊，尤士都更只出现在哥罗西书里面呢，没有在其他的书信出现。而腓利门呢，这个腓利门书的收信人呢，就只有在腓利门书出现了。这些的名单呢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因为这些人物的名字呢啊，成为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呢明白保罗他的旅程，还有呢他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他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而这几封的书信呢啊，我们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后呢，我们也可以放在一起来读，来做一个参照的。那除了刚刚月星跟你提过的这两方面的相同的地方，也就是都是属于监狱书信和人物的名字有重叠之外呢，这三封书信，也就是腓利门书、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三封书信的文学的手法是很相似的啊，他们的用字非常的相似，他们的句子的结构，他们的主题也是相当相似的，所以很值得我们把这三封的书信放在一起参考。那当然呢，这三封书信关系密切，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最大的分别呢，当然是保罗所写作的一个对象，还有这三封书信的作用很不一样了。那我们先说腓利门书吧。腓利门书基本上是一封私人的信件，写信的目的呢，同样也是属于私人的性质的啊，也就是劝腓利门收纳他的奴隶阿尼西姆哈、啊。虽然他曾经潜逃啊，但是呢，因为阿尼西姆啊，他已经信主了。他也不再是腓利门的财产，而是一位主内的弟兄了，所以请你再一次的接纳他。至于哥罗西书呢，就是写给哥罗西的教会的了，对象已经不一样了。那么以弗所书呢，更是一封最不私人的一封的信件，所以呢，这三封书信也有它的分别在里头。那过去呢，不晓得弟兄姊妹啊，有没有这个习惯，把几卷书放在一起探讨一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能当你读福类福音的时候，你会比较愿意，或者是比较习惯这样做。但其实呢，把几卷有关系的书卷做一个参照呢，对我们明白圣经呢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当你留意啊这个课程新约中览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大纲啊你会留意到跟平常我们读的那个次序不一样，因为月信呢也是很希望改变一下我们读经的一个习惯啊。我们平常可能很习惯就是买手研究一卷书，但是呢就比较少去注意那个比较大的一个所谓的上下文了。那这个课程的编排呢，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用意的。月星会把路加的著作放在一起读，把约翰的著作放在一起读。 保罗的著作放在一起读，希望借着把这些的书信或者是书卷放在一起研究或者是参照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更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语。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新月综览这个课程。这一课我们来到第16课了，我们谈到腓利门书。刚才呢，在休息之前呢，我们谈到腓利门书的一些背景，还有呢，它跟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之间的关系。现在呢，我们真正的进入到腓利门书的重点了。虽然腓利门书是一封短短的书信，但是呢，它同样具备了保罗书信一般的格式，比如说它包括了问安这个部分一节到三节，然后呢也有感恩的部分第四节到第七节，那内容呢是比较长的，占了比较长的篇幅了，第八节到二十节是内容核心的部分，最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呢是结尾的一个问候，最后一节二十五节是送别的言辞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腓利门书，虽然它是很短的一封书信，但是呢可以说是一封情理兼备的一个佳作哈，因为书信里面充分的显示出保罗他的智慧，他要说服腓利门的时候呢，你发现他是情理兼备的。那我们试着想象一下，保罗要劝服腓利门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要了解那个背景啊，因为根据罗马的法律啊，这个法律是保障奴隶的主人的，按照法理的话呢，保罗啊也不应该包庇啊，我们用这个词不应该包庇逃走的奴隶，但是呢保罗有个信念啊，他相信腓利门和阿尼西姆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不一样了，从前他们是主人奴隶的关系，但现在呢是主内弟兄的关系，所以呢保罗觉得腓利门要重新的接纳阿尼西姆啊，他要可能要蒙受这个经济上的损失，但是保罗表示他愿意为他承担这笔钱啊。十八节到十九节保罗说，他若亏负你哈，当然说阿尼西姆如果亏负了腓利门或者欠腓利门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哇，这是很大的一个承担啊。那保罗跟腓利门又是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推测保罗是腓利门的恩人啊。在腓利门书的十九节，我们看新译本的翻译呢，这里这一节经文十九节是说，甚至你的生命你也是欠我的。好，所以保罗是腓利门的一个恩人。如果保罗在金钱上因着阿尼西姆的缘故亏欠了腓利门保罗是愿意偿还，但是腓利门欠保罗的是更大，远远超过金钱欠的是生命。在这封书信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的想法其实有一点的复杂的。阿尼西姆对保罗有帮助，所以呢，保罗其实是希望腓利门能够打发阿尼西姆回到自己的身边的。那在第八节，保罗说，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但是第九节，保罗说，我宁愿凭着爱心来求你。保罗求腓利门呢，弟兄姊妹，保罗愿意不用自己的权利，他放下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去压别人，反而他用一个爱来做一个出发点，为阿尼西姆求情。弟兄姊妹，这是很值得我们思想，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会不会陷入这个试探，我们用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去压别人呢？我们想一想啊，保罗当时年事已高了，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一位主内的长者， 被神重用的工人，而且他正为主而被囚在坐牢呢。但是保罗却选择了用恳求的方式，而不是一个命令的方式来求腓利门啊。我想对于腓利门来说，实在是很难去推却保罗的要求。而事实上呢，保罗也相信腓利门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啊，他的爱心也会受着保罗的爱心所激励，愿意用爱去接纳一个已经悔改的一个主内的弟兄。所以呢，我们说腓利门书虽然短，但是呢是一个保罗他说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一封充满情感的书信。谈到腓利门书的特色呢，如果我们从一个文学的角度来看呢，可以说腓利门书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篇的作品。因为呢，保罗在里面呢用了很多文学的手法来表达他想表达的事情哈。其中一个呢是保罗用了一个双关语的手法啊，非常的精彩的。那可能我们读和合本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体会那种的精彩。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原本的文字来看的话呢，我们发现呢，哎，保罗用了非常聪明的一个手法来表达他的心意哈。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吧。阿尼西姆这个名字本身呢是有意思的。阿尼西姆这个名字的原意呢是有益处啊。保罗呢说阿尼西姆曾经对腓利门无益啊，没有益处啊。无益这个字呢，十一节啊，在希腊文里面呢是 akristos 啊，跟另外一个字很相似啊。但是保罗说阿尼西姆成为了保罗所生的儿子。也就是说他信了主以后呢，却从无义变成有义啊。有义这个希腊文呢，原文呢是 ukristos 无义变成了有义啊，两个字原文是很相似的那个读音啊。其实这是一个双重的相关语了，因为希腊文 kristos 这个字呢就让人想起 Christos 基督这个字，很相似，也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就提到呢，阿尼西姆接受 Christos 接受基督之前呢，他是 Akristos， 他是没有益处的，因为他没有基督啊。但是现在阿尼西姆呢变成了 Eucristos 了，因为他是有益的了啊，他成为了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在希腊文里面是 Ukristos 啊，所以呢，保罗用了一些相关语来表达出很有意思的一个内容。阿尼西姆在福音里面找到自己真正的身份，腓利门也是哈。另外一些相关语呢，是一个心这个字啊，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哈。第七节这句话显然呢，指的是腓利门一家曾经接待，曾经在经济上支持一些的信徒。但是当保罗提到打发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身边的时候，他就有一点的感慨啊，他说他是我心上的人，用的是同一个字啊，一个心这个字。那在另外一段经文当中呢，两个相关语呢是同时出现了。在二十节里面，保罗说：“是的，弟兄啊，让我在主里得你的注意啊，注意。”这个字呢，原文跟阿尼西姆这个名字的读音呢是差不多的，所以保罗是故意这样做的。他说：“让我的心肠在基督里得畅快吧。”保罗在这里进一步指出，腓利门如果能够重新的接纳阿尼西姆，可以帮助保罗和保罗的事工，而保罗打发阿尼西姆回去呢，又可以成为腓利门的帮助。那刚刚月心提过了，保罗是腓利门的恩人呢，他原本不用打发阿尼西姆回到主人的身边，但是现在腓利门既然接受了保罗的注意，他可以把阿尼西姆打发回去，成为保罗事工的一大的注意。很难怪保罗可以说啊，在二十一节，保罗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行善的时候必须是出于甘心。这是保罗的提醒，而且他相信腓利门必定会超额的答应他的恳求的。这是在腓利门书里面呢，保罗一些相关语的使用非常的精彩。那另外呢，我们发现腓利门书虽然是一封私人的信件，但是呢，对于我们了解保罗的宣教的事工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这封书信里面也提到保罗他的对工的一个网络，提到一些的名字哈。保罗也有一些的信仰上面的教导，比如说他提到行善的重要性，提到接待的重要性，里面呢也提到妇女姊妹的领导的角色。保罗也教导我们呢，在这封书信里面提到信徒的群体是一个圣徒的群体。在腓利门书里面我们也发现呢一个当时的家庭聚会的一种的模式。而且保罗也教导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群体，我们一个信心的表现的其中一种表达呢，是我们要努力的行善，努力的服侍，我们看彼此为自己的同伴，在基督里面，在主里面，那种的团契呢，也是能够超越了亲属的关系或者是社会上阶层的关系。这是我们在腓利门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保罗是阿尼西姆的属灵的父亲，因为他把福音传给了阿尼西姆，而阿尼西姆那个新的身份也让他从原来奴隶的身份变成他主人的一个兄弟的身份。这是很美的一种关系，是一种主内一家的一个关系。所以从短短的这封腓利门书里面，我们也可以对于保罗宣教的事工有更多的一个了解。很多人都说腓利门书是不是意味着基督教的信仰就支持奴隶的制度呢？那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确存在着奴隶的制度，甚至呢，帝国里面的奴隶人口有几百万，奴隶的主人当中也许有不少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说圣经认同奴隶制。腓利门书虽然没有直接的指责奴隶制的本身，但是呢，很宝贵的就是保罗表达了基督徒对奴隶制的一种态度，而且指出了一条我们实践信仰的一条道路。在这个邪恶的制度底下，主内的主人和奴隶竟然能够以爱相待，不是说大家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而是看彼此为主内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种信仰的实践。所以腓利门书实在是很有意思，被囚的保罗透过福音让为奴的或者是做主人的都在主里面得着释放，这是腓利门书的一个重点，也是它的特色。希望今天月星跟你的分享能够让你对腓利门书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欢迎您来信跟我交流你的体会或者是你的疑问。好，今天月星就跟你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思想你的方